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十八章一至十四节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约翰福音十八章一到十四节这一段讲述到主耶稣被捉拿，并且被带到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阿拿的面前。犹大他带领一队兵和祭司长，还有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等等，前来逮捕耶稣。这里提的差役呢，可能是圣殿里面的差役，他们是犹太人来的，得到宗教领袖的授权，是可以处理一些小事务和去捉拿犯人的。而那些士兵呢，就可能是罗马军队的小分队，他们并没有亲手来到逮捕耶稣，却是跟随着差役，确保事情不至于失去控制的。耶稣被捕，门徒为到自己的情况，大家四散来到去逃命，他们的生命稍后将会经历很重大的改变。至于犹大，他就公然在其他门徒面前出卖耶稣，忠于耶稣的门徒同时亦都背弃了主。正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六节所记载的，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这一班的门徒，他们将要经历到严峻的考验，才能够转变成为满有能力的教会领袖。犹大所带来的这些差役和士兵，都被主耶稣的勇敢或者是我就是这句说话吓到呆了。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就记载，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这句说话和我就是其实在原文上面是同一个意思的。当耶稣这样讲，就是直接了当的去宣称自己就是神，或者他们就是被耶稣这份掩盖不到的权威所压倒的。彼得当时是想保护耶稣的，所以呢掹出他的佩刀斩伤了一个差役，但是耶稣就叫彼得收刀入鞘，好让神的计划可以继续进行。有时候呢，我们是会情不自禁的想说靠自己的能力来到去办好一些事情，勉强要令到那些事呢是好像自己的心意那样来到呢去实行出来。不过试想一下，如果彼得真的能够凭自己的意思而保护到耶稣呢，这样神的救赎计划就要受到阻挠的了。所以我们是应当对神的计划有信心的。背这里是指耶稣为救赎世人的罪而将要忍受的苦楚， 与神的隔绝和生命的死亡。虽然当时已经是深夜了，耶稣呢还是立即被带到大祭司的府邸，因为那些宗教领袖希望在安息日之前呢就将耶稣处决，免得影响到之后的逾越节庆祝活动。大祭司的府邸有一个庭院，那些仆人和差役是可以在这里呢来到休息生火取暖的。阿拿和该亚法都是大祭司，起初呢是由阿拿做大祭司的，后来罗马统治者呢废了他，委任他的女婿该亚法成为大祭司。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大祭司是终生的，所以呢当时很多犹太人仍然以阿拿为大祭司，并且以这个称号称呼他。虽然他在犹太人当中仍然有很大的权力，但是讲到最后的决定权呢始终是落在该亚法的手入面。阿拿和该亚法都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和属灵领袖，他们是应该明白神的启示的，早就知道耶稣就是经上所讲的预言的那位尼赛亚，本来是应该带领百姓来到归向耶稣，可惜呢他们只是顾着自己政治上的野心，连他们带领百姓认识神的本分他们都抌埋一边，反而是千方百计排除异己，为了满足私欲就不择手段，甚至不惜要杀害神的儿子。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分享约翰福音十八章其余的内容。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五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这里经文提到另外一个门徒，很可能就是这一卷福音书的作者约翰。约翰在耶路撒冷呢是有些门路的，可以通过关系呢入到去里面。你看清楚哈，院子里面的人显然是认识约翰，因此约翰入去里面呢并没有被人试探。但是西门彼得入去呢就是一个重大试探了，他一直站在门外，而约翰被准许入到内院。我们看清楚在大祭司院子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啊？约翰福音十八章十六节，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侍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约翰呢是能够自如地入去的，至于彼得这个普通的小小渔夫呢没人识他，因此呢入不到去。那约翰就话给看门口的侍女说，哎，彼得是朋友来的，于是呢就带埋彼得入去。西门彼得啊，真是呢啊，好惊啊！你睇下，约翰就相反，喺呢度嘅表现好自在嘅。西门彼得从来冇同呢班人喺埋过一齐，而彼得呢系一个嘅大嘴巴，总系呢控制唔到讲好多嘢。其他福音书就记载，旁边企喺度嘅人，由佢嘅口音已经认得出彼得系加利利人。看来他实在太喜欢讲话了，在这里他也相当紧张，一个小小的侍女就已经能够令到他呢否认主。在这里我们要学习要应用的功课就是呢，我们没有权利强迫另一个基督徒接受我们的想法。另外一个基督徒他可能去到一些你去不到的地方，不要比较彼得去不到的地方，对于约翰来说就完全没有问题。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七节，看门的侍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这个侍女她认得主耶稣的门徒，她认为彼得是其中之一。当彼得就来要入去门口的时候，侍女顺口问了这个问题，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彼得就说，我不是，跟住就入去了。约翰福音十八章十八节，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院子里面一班人聚在一起，凌晨时分，我相信人也不会太多， 但是差役啊、守卫啊在那里来到去维持秩序的时候呢，因为天气实在寒冷了，大家呢就起了一个炭火，连同彼得都企埋喺嗰度，一齐嚟到去背火。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九至二十一节，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地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那场景已经换到主耶稣受审讯的地方，我们可以注意回主耶稣显示的威严。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就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主耶稣受到这种的羞辱，他愿意为到你、为到我的罪而舍命的。但是主耶稣要犹太宗教领袖注意到，他们所做的事其实是非法的，并且违背了摩西律法。他们并没有证人可以指证耶稣做了什么坏事，不过他们却是要打耶稣，这样是违背律法的。至少审判亦都不可以在晚上开始，又在当晚就结束。他们亦都不可以殴打还未曾定罪的犯人。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四节，阿拿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去的。约翰在这里插入来的这一段说话呢，主要想告诉我们，阿拿就是捆绑主耶稣的人，而阿拿就是整件事的主谋。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院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根据其他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知道彼得这个时候就走出外面痛哭。我在猜想，彼得可能看到主耶稣充满血迹的面，耶稣已经被人打到不似人形，彼得是接触到主耶稣的眼，以致他有这一番的激动，因此他要走出外面放声大哭。如果他和被他削了耳仔的马勒古那些亲属来到争吵的话，这个时候他的情绪一定会变得相当激动的。虽然那个晚上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但是感谢神，主正是为彼得走上十字架的路上。当彼得想起主耶稣曾经告诉门徒听会为他们祷告，令他们不至失去信心的时候，我相信彼得心中会有很多的反省。西门彼得的行为其实曾经好像犹大一样是懦弱的，但是为什么他能够翻转头归向主呢？因为他还是神的儿女，他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懊悔。神的儿女或者都会有时远离神，但是神永远不会离弃他的儿女。对于神来说，有时你有可能是死了，但是神是会对你说，他是永远不死，主会一直在那里，随时随地可以来帮助你。主从来没有对彼得说过：对不住，你背叛我，我不再使用你了。没有这样做，主耶稣复活之后还亲自向彼得显现，并且拣选彼得在五旬节那天宣讲那篇大有能力的讲章。感谢神，彼得所跟随的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救主，是要一直带领着你和我行走正路的。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八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注意下，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我们看到宗教和耶稣基督摆在一起。主耶稣就是要来应验逾越节所预表的那一位，而他呢就快要死在十字架上了，因为犹太宗教领袖呢要判他死刑。但是另一方面，为了要继续吃到逾越节的晚餐呢，这些的宗教人士他们就不愿意入去衙门那里，因为这样会导致他们不洁净，他们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要持守宗教上的洁净。不过他们一方面持守宗教的规条，另一方面呢设计陷害要应验逾越节所预表的这一位救主。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都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你是不是只是追求形式上礼仪上的一个宗教人士呢？抑或你的生命是已经和主耶稣基督连结一起的呢？讲到这里呢，还有一个有趣的小事件，就是为了保守洁净，犹太人坚决不入衙门嘛。不过他们就将主耶稣带到衙门那里受审。所以呢，在这一出的戏剧里面，我们见到整个的场景呢又变换了，会由外面去到里面，跟住呢又由里面去到外面。我们看到十八章二十九节说比拉多就出来，十八章三十三节说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十八章三十八节说他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十九章一节说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十九章四节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十九章九节比拉多又进衙门，十九章十三节比拉多就带耶稣出来。哇，就是这样在衙门出出入入。其实比拉多呢是不喜欢耶路撒冷的，他喜欢在海岸线上的该撒利亚，因为那里有美丽的海滩。不过逾越节期间，比拉多会带着士兵离开该撒利亚去到耶路撒冷，因为他是罗马的官员，而这段期间他有义务维持秩序，因为这个时候犹太人会从各个地方聚集到耶路撒冷。这个就是比拉多当时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原因。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九至三十二节，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比拉多觉得有点不妥的，也都可以说他根本不想卷入这些是非，他要犹太宗教领袖自己去审问耶稣，他都不明白发生什么事。问题在于那些人一直是想要判耶稣死刑，不过他们不是统治者嘛，没有权柄执行死刑的。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三节就曾经提到，他们很自大地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作过谁的奴仆。不过现在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是受到罗马的管辖的事实。约翰告诉我们，这件事应验了主耶稣的预言。主耶稣对门徒说，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要他死，要将他交给外邦人。几个月前主耶稣都曾经这样预言过，现在他就被那些要他死亡的宗教领袖带到去比拉多这位罗马政府代表的面前。如果犹太人捉拿耶稣而按照摩西律法判他死刑，他是会被石头所打死的。不过我们可以读回诗篇二十二篇，留意这里所说，他到底是被石头打死，抑或是被钉死十字架上呢？ 显然下，耶稣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钉要穿过他的手和脚，他痛苦地被悬挂十字架上，而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执行死刑的呢，就是罗马人。主耶稣要应验旧约的预言，必须被交在罗马人手中。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三至三十五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作了什么事呢？在这里主耶稣好像跟比拉多斗紧事。主耶稣问比拉多一个逻辑上的问题，问他由哪里得到证据。比拉多都不屑回答，他说是犹太人指控耶稣的。现在主耶稣和比拉多面对面地对话，而耶稣提醒比拉多要按良心做事。比拉多都呆了，简直不能够相信有人自称是犹太人的王，而犹太人又竟然为这个理由指控他。比拉多面对一个困境，他最想的是脱身，他真的是想帮下主耶稣的。在衙门里面，他单独跟主耶稣在一起谈过偈。犹太人就在外面等，因为他们有顾忌，如果主耶稣愿意说他不是王，那比拉多就可以脱身了。这个场面都有点滑稽，到底谁受审呢？是比拉多抑或是主耶稣呢？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意思是他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主耶稣不是说他的国不会在地上建立，因为呢，他要好像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样来到统治全地。以赛亚书十一章九节讲过，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主的意思是说，他的国不在这个世界的体制之下，不是建立在政治权力的架构之下，亦不是按照世界的方式而运作。主的国度不靠武力、暴力、憎恨、痛苦去建立。比拉多本身就不是一个正派的政治人物，他用钱来买官，他是罗马政府的傀儡，他痛恨犹太人，但是又怕得罪他们，怕乌纱不保。但是主耶稣他就不是用政治操作来建立神的国度，他说：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主并没有抵抗，彼得就想保护主耶稣，使用武力，不过耶稣就叫他收刀入鞘。主的国度不是建立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之下，教会亦都不能够建立神的国。圣经清楚教导，在我们这个世代，基督要拣选一批人归他自己名下，正如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四节所讲：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这些被呼召出来的人就是教会了，他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活在世上却不属于世界。将来有一日，主要将教会从世上带走，于是基督就会降临建立神的国。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真是搞到糊涂了。主耶稣讲神的国度是一个基本条件的，就是真理，这个是基础。诗篇四十五篇一至四节，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至四十节继续记载，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比拉多都问真理是什么，他真实的意思呢，其实我们都未必捉摸到。不过我们知道道成肉身的真理现在就站在比拉多面前。不过比拉多不认识真理，他也都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原来犹太人有个规矩，逾越节期间可以要求罗马政府释放一些犹太犯人。比拉多想借这个规矩呢为自己解围，一方面讨好犹太人，另一方面呢又可以释放他查不到有什么罪的耶稣，免得自己呢、有一个杀害无辜的一个臭名。比拉多的如意算盘呢就打不响了，犹太人不要耶稣，反而要巴拉巴。这个巴拉巴原来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强盗杀人犯。哇，真是讽刺下人心几咁邪恶呢，情愿选择要一个强盗，都不要救世主。今日经文的分享学习，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我们就继续进入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研读和查考。听众朋友可以提早预备一下熟习经文的内容，方便来到去聆听节目的时候有更好的学习。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